诸葛亮二气周公瑾。刘备结婚以后，孙权派人把在南徐发生的情况告诉了周瑜。周瑜听了大吃一惊，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个结果。周瑜又气又恨，左思右想，又想出一条妙计。他赶紧给孙权写了一封信，信的大概意思是，现在要想办法让刘备长期在东吴住下去，用吃喝享乐来腐蚀他，让他丧失理想和抱负，让他和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这些人分开，使他们越来越疏远，甚至产生疑心，这样再看准时机消灭他们。孙权看完了信，就开始让人给刘备修整房屋，房前栽种了许多奇花异草，又添置不少新的家具器物，里里外外布置得十分漂亮。同时啊，又增加了几十个女乐手，整天为刘备演奏乐曲。这么一来，刘备感到生活非常舒适，真的不想回荆州了。赵云看到这种情况，赶紧拿出诸葛亮交给他的第二个锦囊，拆开一看，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于是赵云找到刘备，装作非常慌张的样子：“主公，今天早上军师派人送信说，曹操为了报赤壁之战的仇，已经出动50万大军直向荆州杀来，请主公马上回去。”刘备一听，感到十分为难，不回去吧，万一曹军很快进攻荆襄，那可就麻烦了，可是回去吧，又舍不得新婚的夫人。刘备想了想，我即使要走，也得先跟夫人商量一下呀。于是刘备回到里面，一看见孙夫人就一个劲儿的流眼泪。孙夫人问他出了什么事儿，刘备擦了一下眼泪，把赵云的话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我担心的就是曹军要进攻荆州，万一荆州失守，人们就会耻笑我，回去吧又不忍心丢下夫人呢。”可孙夫人说：“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，你回荆州，我也应该跟你一块儿去。”刘备的心里非常高兴，可又有点担心，夫人，就怕吴国太和你哥哥孙权不会同意呀，还是先让我一个人回去，等过了这一阵，我再来看你。孙夫人想了想，我看这么办，等到大年初一，我去请示母亲，就说要和你一起到江边去祭祀祖宗，到时候乘机悄悄的溜走。刘备点点头，同意了。刘备找来赵云，把自己和夫人商量好的计划告诉了他，让他在大年初一那天先把士兵们带到城外，就像往常外出闲溜或者打猎那样。赵云赶紧准备去了。正月初一那天，根据每年的惯例呀，孙权要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宴会，和文臣武将们一块庆祝。吴国太坐在椅子上，文武百官和儿孙们不断的向他叩拜祝福，吴国太显得非常高兴。刘备和孙夫人给吴国太叩拜完了以后，孙夫人就说了：“母亲，我夫刘备父母已经双亡，祖宗坟茔都在涿郡，今天想到江边遥祭祖宗，不知母亲同意不同意？”吴国太马上笑了，这本是晚辈应尽的孝道，我怎能不同意呢？你虽然看见不了你的公婆，但你已经是刘家的媳妇了，应该跟玄德一起去祭拜。 于是刘备和孙夫人一起谢过吴国太，溜了出来。刘备骑着马，孙夫人坐着轿子出城，和赵云会合以后，就一起离开了南徐。再说一直到天黑呀，吴国太还不见刘备和女儿回来，就有点着急，马上派人去找。可人们在江边找了好几遍，也没有见到刘备他们的踪影。一会儿又有人报告，赵云和五百军士也不见了。这个时候人们才断定刘备和孙夫人已经逃走了，大家赶紧向孙权报告。可是孙权在白天的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，怎么叫也叫不醒，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，孙权才知道这件事情，立刻让陈武、潘璋带五百精兵追赶。这时候程普说，主公，夫人从小舞枪弄剑，态度严厉，很多将士都怕他，现在他已经铁了心要跟刘备去荆州，陈武、潘璋他们就是追上了也不敢下手啊。孙权听了，嗖的拔出宝剑，蒋钦、周泰，你二人带着这口宝剑接着去追，谁敢违抗立刻斩首。蒋钦、周泰只好硬着头皮带1000人出发了。这个时候刘备和孙夫人快马加鞭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一路飞奔呢，走了差不多1天1夜，眼看快到柴桑的时候，刘备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后面远远的跑来了一队人马，紧接着前头又突然出现一队人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原来周瑜一直防备刘备逃走，早就派徐盛、丁奉在这里阻挡。刘备一看前后都被人截住，连忙问赵云怎么办。赵云说，主公先别慌，我这里还有军师给的第3个锦囊，我马上就拆。说着赵云把最后一个锦囊拆开让刘备看，刘备看了以后立刻走到孙夫人的车前，夫人，我有句话一直藏在心里，现在不得不对你说呀。当初你哥哥孙权并不是真心要把你嫁给我，而是他和周瑜想用让我和夫人结婚把我骗到南徐，用我当人质来换取荆州。后来由于你母亲坚决反对，并对我还觉得满意，我们这才成了夫妻。可是你哥哥孙权和周瑜还是不肯放过我，就算是他得了荆州也非杀死我不可呀。我冒死前来，就因为我早就听说夫人有男子汉大丈夫的心胸和气概，知道我在危难之时夫人必能鼎力相助。跟你说实话呀，曹操并没有进攻荆州，诸葛军师是担心孙权伤害我才让我赶紧回去，现在只有夫人才能救我，如果不能，我愿碰死在你的车前，以此来报答夫人的大恩大德呀。孙夫人听了刘备的这一番话，又感动又愤慨，他让人把车赶到徐盛、丁奉的面前，严厉地问，你们干什么来了？是想造反吗？徐盛和丁奉赶紧跪在车前，我们是奉周都督的命令在这里等候刘备的。孙夫人火气更大了，什么？你们要捉拿刘备？哼，我看你们谁敢动他一根毫毛。我已经对我母亲哥哥说了，我们要一起回荆州，你们两个竟敢带着人马来拦截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还不快点给我闪开。徐盛、丁奉白白挨了夫人一顿臭骂，心里别提有多窝火了。可又一想，自己不过是例行公事，孙夫人是吴侯的亲妹妹，就算周瑜亲自来也不会拿她怎么样， 再加上那赵云在旁边横眉立目的，真要是动起手来也得不着便宜啊，所以就让士兵放开一条路让他们过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陈武、潘璋的追兵赶到了，刘备连忙对孙夫人说：夫人，后面的追兵又来了。孙夫人沉着地说：别慌，你赶紧走，我和子龙留在后边对付他们。刘备急忙带着300名士兵飞快地朝着江边跑去了。赵云骑着战马站在孙夫人的车前，陈武他们来到了孙夫人的车旁，一起跳下战马，还没开口呢，孙夫人先说了话：你们干什么来了？陈武、潘璋说：我们奉主公的命令请夫人和玄德公回去。孙夫人大声地说：我已经嫁给了刘备，今天要和他一起回荆州，用得着你们这样一再的追赶吗？不要说你们，就是我哥哥他亲自来，我也不能回去。你们还带来这么多的兵马，难道还要杀了我不成？陈武和潘璋被骂得连大气都不敢出，一边哼哼哼哼哈哈的答应着，一边后退。孙夫人理也不理他们，让人继续往前赶车。没过一会儿啊，蒋钦、周泰的追兵也到了，让徐盛、丁奉赶快回去报告周都督，叫他立刻派几条快船从水路追，蒋钦他们从陆路追。这个时候，刘备过了柴桑，来到一个叫刘郎浦的地方，往江面上一看，没有一只渡船，刘备急得团团乱转。忽然看见前面的江面上一字排开20多艘乌篷渡船，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赵云让刘备赶快上船，先渡到大江对岸再说。等刘备他们上了船，这个时候从其中的一艘船中出来一个人，原来是诸葛亮。他大笑着向刘备施礼：主公受惊了，我已在这儿等你们半天了。刘备又惊又喜，赶紧上前搭礼，并向夫人做了介绍。诸葛亮彬彬有礼，向孙夫人表示了问候。这个时候蒋钦他们沿着江边从陆路赶到了，诸葛亮站在船尾朝着岸上说：诸位辛苦了，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，请你们回去转告周都督，叫他以后别枉费心机了，请回吧。蒋钦在岸上急得直跺脚，命令士兵向江中放箭，可是船队离岸边越来越远，根本就射不到。刘备和诸葛亮他们乘船在江中稳稳的走着，突然后边的江面上有无数战船急速朝这边开来，原来是周瑜带着黄盖、韩当追了上来。诸葛亮让自己的船队赶快靠向北岸，上岸换乘车马走。周瑜赶到江边，也立刻上了岸，拼命追赶。赶到黄州边界的时候，眼看就要追上刘备他们了，突然随着一声炮响，关羽手持大刀挡住周瑜的去路。周瑜只顾追赶刘备，万万没有想到半路上会杀出一个关羽来，他调转马头就想逃跑，关羽哪里肯放啊，随后就追啊。正在这时，黄忠和魏延同时从左右杀出，配合关羽把吴兵打了大败。幸亏周瑜跑得快，到了江边跳上船就逃。关羽、黄忠和魏延看到周瑜狼狈逃窜的样子，不禁大笑，高声的喊着：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周瑜一听啊，气得火冒三丈，原以为能把刘备骗到东吴，现在却眼睁睁的看着刘备从自己手中溜掉了，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再见孙权呢？ 想到这儿，周瑜大叫一声，伤口迸裂，当时就昏死过去。将领们大呼小叫，乱作一团，好不容易才把周瑜抢救过来，急急忙忙的回柴桑去了。